我们刚在上半场谈到了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升级，事实上美台交流现在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在接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总部举行了有关于安全与外交事务的高层会谈，这次闭门会议的消息在事前曝光了，美台官员进出的会谈地点的画面也被一些媒体给捕捉到，看到了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总统府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在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的陪同之下进入 AIT 的时候呢，甚至一点都没有像过往的避讳啊，反而是面对着镜头微笑挥手。那么此外，根据日本产经新闻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方面也已经就今年八月前访美与美方展开了协调，目前已知道可能的方案有三个，分别是回蔡英文的母校演讲、参加智库的活动，或者是出访友邦的时候过境美国。那么美台高层的互访频繁已经成为了常态啊，这能否促成美中台关系的一种质变，美台交流逐步升级和松绑相关的外交限制，这距离许多人呼吁应该要给予台湾的全面外交承认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益忠博士，再次欢迎您，还有台湾淡江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继珍教授，黄教授也再次欢迎您，感谢二位。我们也同时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向两位来宾提问，一起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赖益忠博士，你怎么看刚提到美台在这个 AIT 的高层密谈啊？究竟这个美方内部所谓的限制美台交往的这些 guidelines 准则，是不是又跟松绑了？您认为这是一大突破吗？赖益忠博士。
事实上哈，在这个布林第一个就是说，在川普政府的后期，我想在当时的国务卿庞佩奥他就已经把这个所谓的 guideline 就把它取消掉了。
是，
当然在就布林肯国务卿他上任之后啊，他又把部分的 guideline 又把它给放回来，但基本上若与先前相比的话，是取消有非常多的这个限制，现在是被很实质把它拿掉，所以说现在很重要的部分是在于说，怎么样让美台之间的沟通，它基于功能以及基于方便性啊，能够更有效的达成沟通的效果，不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是担忧第三国或包括中国在内的这样的一个观感，而妨碍了美台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的一个能够比较准确以及能够传达的这样一个功能。那我觉得像这一次的这个吴钊燮部长，还有顾立雄秘书长以及包括因为在照片中有黄崇英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哈，他们在Rosslyn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在Virginia 的总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会议，应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毕竟在过去曾经有所谓的这个外交部长他不能进到大华府地区，
是
就是不仅华府本身不能进，连大华府都不太能进来，那现在不仅可以在这个 AIT 那个地方开会，而且一旦进入这里也代表就是说过去的一些限制基本上是被取消的，那所以说这对于台美之间例如说部长级或者是其他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实际上也是把一些过去不必要的限制把它给拿掉。好，那在这个角度下面会到什么程度，例如说是有人在怀疑什么台美的这个会不会建交，当然台美的建交这是国人大多数国人的这个期待，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美国以他的这个一中政策的这个持续会执行啊，那基本上来讲应该还没有要去走到这一步，可是现在对台湾来说怎么样让这个现在实质之间双方的交往以及互动能够变得更便利以及更频繁，而且能够达到真正的这个效果，其实是更重要的。
好的，黄继珍教授，刚才赖益忠博士特别提到了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卸任，我记得卸任最后前几天啊，这个国务卿庞佩奥就是取消了这所谓的美台之间的交往准则，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部分又回来了，尤其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台湾的什么总统啊、副总统或是外长等进到所谓的真正华府地区，这一次的美台高层会谈地点呢也很巧妙，这是距离华府只有一桥之隔的这个 Rosslyn 的 AIT 总部，但是它允许媒体拍摄，所以您怎么看美台高层现在会谈这次的这个象征和实质的意义呢？黄继珍教授。
1990年代我曾经在我们的驻美代表处政治组任职啊，我们每一次跟美方的见面都不能够在官署，那么要在外面的一个旅馆 的会议厅里面见面谈事情。那么我自己也有因为时间紧迫必须要站在这个国务院所在地C 街的大门这个玻璃门的外面吹着冷风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走出来跟我见面，因为我不能进去。所以在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过政党轮替的这个2000年之前，美国在断交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种种的措施，当时我们都叫做统称不合时宜的限制。那么我们的任务也是尽量去突破。那么我主要讲的是下面一点，就是各位网友还有听众观众，大家要去思考美国现在对台湾的很多的做法，不管是放宽限制啦，允许媒体拍摄，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在彼此这个较劲，或者是说因为美国有这么多立法也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所谓的有台立法通过了以后，美国的行政部门他如果停留在原点都没有任何改善，都没有动作，行政部门再回到国会里面所招致的抨击，以及对于现在府院不同党，那么行政部门民主党的行政部门面对共和党国会的更严峻的挑战来讲，他必须要做一些措施，那么使得国会的压力减低，那么也不会天天被共和党这个拿出来批判。那么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美东台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两党之间有竞争的，所以再加上国会确实有这么多立法，行政部门也不可能装睡，所以在这些复杂的原因交错底下，美国有限度的开放。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照片公布允许媒体拍摄觉得是跨越红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从台北出发的人还是觉得有很多不方便。那么所以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感受，希望大家全面的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黄教授。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赖宜中博士，是有关于这个传闻，这个蔡英文总统要到美国来访问这个是日本产经新闻从台北发出的消息，说蔡英文访美现在是时间定了是今年八月前，而且已经跟美方展开协调，方案有三个，一个是回他的母校去演讲，第二个是参加这个智库的活动，再来就是出访友邦过境美国。那么你怎么看蔡英文总统访美的这三个方案是不是可以跟李登辉前总统当年访美的历史来做一个对照呢？有可能是第一项吗？您认为华府会怎么选？
首先就是那个产经新闻的报道后来马上被外交部说这不是事实啦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不管是现在局部否认还是说真的不是事实，我们就尊重外交部他现在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认为这个产经新闻的报道与他们现在的这个事实有诸多不符合的地方，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们当然也不知道。那当然那个以蔡英文总统来说的话，的确一般来说每年他都会固定有这个访问友邦，特别是中南美洲的友邦，然后进而利用这个机会顺道去这个过境美国那访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我想今年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不少人来讲，今年应该就是蔡英文总统他有办法再次出访美国的这个最后一年因为明年选完总统之后，基本上在跛压状况之下硬是要出去，实际上也是对新总统的一个不够尊重。那回过头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在蔡总统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一年的时候，特别是也来自不少美方的人士是认为以蔡总统他在过去这几年高度的自治以及怎么样去稳定两岸关系上面的这个自我克制与努力实际上是应该要给他这些努力上面的一个应有的认可。那也因此在是不是在访美 这个行程的套装以及他的这个安排上面，要给予蔡总统一个一些与过去不一样的这个待遇，的确是有一些美方人士哈，包括很多的友人，他都有在进行积极的建议。那现在这些来讲，我想外交部以及在这个台美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应该都是有在这些把这些的这议题都划入考量。但是我觉得目前你很难说就是不是一定要去遵从当年的这个李登辉总统的模式，因为毕竟康奈尔大学的演讲齁，当年我也人也在那个地方齁，当年的是有一段过程的。而且当时还主要是有当时康奈尔大学校长本身非常主动积极的配合，那他本身愿意出面去邀请当时的李总统，那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目前来讲如果说这个康奈尔的那边他没有主动的那个出示，那我也不太看到就是台湾这个地方有在积极的要去运作康奈尔大学要去出示邀请函齁，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都是往往是外界的捕风捉影。因为蔡英文总统过去也在康奈尔大学求学过，所以想是不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取得这样他这个在美国那个访问以及发表演讲的一个机会。但我觉得就是这些来讲，就毕竟李登辉总统的时候的状况和今天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黄教授，其实我们今天从上半场一谈下来，美台之间不管是军事方面、高层、国安方面、外交方面，都已经不断的在这个互动频繁变成常态。在这样子期望值不断被推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蔡英文访美这个三个可以说是毕业旅行的套装行程，有没有可能超越比照过去的李登辉总统，或是超越他到智库活动可以是在华府里面呢？如果他能够在毕业之前能够进到华府来的话，也算是一个成绩。你怎么看现在传出的这样消息以及北京方面可能的反应呢？黄教授，
目前来讲啊，这个过境外交啊就不是访美啊，访美啊跟回母校味道也不一样，所以目前这个所报道出来的三个选项它各有不同的性质。刚刚仪中兄也做了这个蛮详尽的说明。那么有一点是确实美方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在马英九总统卸任以前，美方也考虑到就是说他做八年的总统对于台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贡献，那么彼此之间又一直维持的所谓的没有意外的交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就会变成比较主动的放宽，那么所以也造成了就是马总统可以回哈佛大学去演讲，那么他在这个卸任之前所做的待遇当然就会相对的比较宽松。那么我们把同样的心情加上刚刚仪中兄讲的这个状况摆过来的话，我们可以期待就是美方对于蔡英文总统不管是用过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只要不会坏了美国在跟中国大陆战略对抗的大局，不会增加台海地区的不稳定，不会使得美国印太战略翻盘的情况之下啊，在红线之内，那么给予蔡英文总统最大的方便，我觉得这是可以想象的。那么过去这段时间很多人啊，其实不需要太了解这个美中台关系，蔡英文总统可以双脚踏在美国的模式也就这么几种。所以如果喜欢做兵棋推演的话，现在开始做功课，那么也可以导引出一些大家想要想象或者猜测的结果。那么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坏事。那么中国大陆当然是不希望有任何政治象征意义的提升。那么所以对待过境，对待正式访问，对待回母校，我相信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跟不同的反应。
赖中博士，其实现在除了这个传闻中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访美之行之外呢，事实上美台高层互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们算一算，可能每个月都有一个吧。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才刚刚到台湾进行访问，那么现在又传出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也有可能四月份访台，你怎么看美台高层互访现在这样一个常态和频繁呢？赖中博士。
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好像台湾外交部还没有接到我所知道，但我不晓得这 是不是我的消息还非常 update？ 但是就是说，好像那个我们还没有接到麦卡锡他要访，那他要来台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申请，其实也不是申请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意向哈，因为毕竟就是众议院议长来台湾，这不仅是对美国来讲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台湾的接待方这边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不可能他自己说来就能够过来，那目前来讲基本上还似乎没看到。但是我就说，就是不管是这个麦卡锡他今年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会考虑过来，目前台美之间的这个高层上面的这个交流，的确它的数量是在增加，频率也在增加。那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们要说的是说，跟其他国家相比，其实台美之间的交流还没有到其他国家这么频繁的程度，因此我们现在是在努力追赶啊。哦，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些交流它对于未来台美关系以及台海的和平稳定，它的这个作用是怎么样？实际上，大家都也会有各自的评估，因为毕竟我们是希望说，任何的访问，对于台美关系的那发展会是正面的，而且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也不会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那这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有一个重点是说，不仅是不要让中国的这个反应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重要是还是在于说，台美之间面对中国可能反应，怎么样来进行早先的共同的策划，来共同因应，然后使得这个任何的行程都能变得比较圆满。
好的，我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这个黄介珍教授跟我们下半场可能做个总结了。网友 Selina 他说，蔡英文是民主国家台湾的总统，中共国没有资格干涉他的出国访问。还有位是现场 YouTube 的网友叫 MMM， 他说，既然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怎么不建交呢？我就问你，咋不建交？人家如果当你是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不和你建交？其实网友，今天的网友蛮多在问这个问题的，就有这个问题来做一个算是总结吧。王教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就是包括上半场提到要建议美方派军舰到高雄的这个 John Bolton， 还有前国务卿庞佩奥，其实都曾经不断的呼吁过美国要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既然现在两边的互访还有这个外交准则的该那也都取消了，真的有可能会到那一步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吗？你的看法？距离还有多远？
庞佩奥先生，庞佩奥先生这个第一次卸任以后第一次来台湾，我也有这个跟他碰过面。当时媒体，我就跟媒体讲，我说美国要不要给予中华民国回复邦交啊？不是建交啊，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建交断交以后，现在如果要有正式外交关系，应该是恢复邦交。
好。
那么这些都是美国自己要去处理的事情的。那么蓬佩奥要去说服美国自己的朝野两党各种不同派别，要不要推动一中，要不要修改一中政策，美国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好的，我们今天感谢黄介正教授和赖益忠博士的点评，提醒您俩宾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